今天的讲题啊，是真理能使我们自由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下面呢，你看啊，这个犹太人呢，听耶稣说这个话就不服气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这里啊，耶稣讲的呢，自由啊，是脱离罪恶的束缚。我们今天呢，来研究这一句话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必使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有史以来啊，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寻找真理的历史，一方面是寻找自然科学方面的真理，一方面呢是寻找啊这个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真理。科学方面的真理啊是比较容易寻找，因为呢不受到什么外来的干扰，大家都是一致的，都要明白，都要了解这个自然。比方过去啊，人没有掌握这个电的知识以前，人的这个房屋常常受到雷击，很危险。人们不懂得为什么啊一些高房子要受到雷击。后来人掌握了这个电的规律以后，他们就发明了这个避雷针和避雷器，电线杆子、高压线上都有避雷器和避雷线，高房子都有避雷针，这样子呢，人就能够啊比较自由了，就可以摆脱这个雷击。这就是一个例子，说明啊，我们掌握了科学知识，掌握了科学的真理，就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有一定的自由。我们还能够利用这些自然的一种啊能力，像电等等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属灵的真理，也就是宗教和哲学方面的真理啊，很难呢去把它找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受到干扰。你们说什么干扰呢？圣经里面呢有一段话说明这个问题，记录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十节。这里这个保罗啊，对一个企图阻止别人明白真理的人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魔鬼他呀是要混乱主的正道，也就是真理，不让人呢明白真理。最近呢有一个统计数字，是美国一个统计单位发表的，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，从1966年到1978年这个12年里面，在美国呀出现了1300个新的宗教宗派啊，宗教信仰1300多种。如果你有这个本事的话，你也可以到美国去啊，你可以出一个报，宣传你的一个主意，发明一个宗教，哎，自然就会有人来相信你，这个也是很妙的。 据说在那里有一个朝鲜人啊，也是传基督教的啊，一个朝鲜人在那里也是发起很大的一个宗教奋兴运动。这就说明啊，现在啊，这个世界啊，这个种种的学说很多，你想想看，1300多，还是近这个十几年里头就啊有人发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认识到啊，寻找真理啊是很困难的事。还有一个月刊叫做《现代基督教》，它有一篇社论是这么说的，说是真理的饥荒啊是最严重的饥荒。就说现在啊，人类社会最大的需要就是把上帝的真理啊把它找回来，丢失了。因为现在乱得很，谁就不能说什么是真理。可是呢，我们应该认识到啊，真理毕竟是有的，假的东西越多，说明啊这个真的东西越宝贵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谈谈了这个寻找真理的问题。因为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就使你们得以自由。我们不掌握科学真理啊，可能对我们影响还不大。比方你不是一个电工，你对电的知识知道的有限，也没有大关系，你就会用啊家用的电器就行了。可是呢，你如果对于这个属灵的啊宗教方面的这个真理啊不掌握，你可能啊误你自己一辈子，可能整个一个自己的命运呢、啊、给断送。所以我们呢，为了对自己负责，我们应该寻找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关系我命运的真理。第一件事应该明白的就是，我们人呢，光凭自己苦思冥想啊，是得不出什么真理来的。有的人对自己啊很有信心，甚至自己没有受过多大的教育，也是感到很骄傲，有这样的人。我过去遇到一个啊姐妹，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。她说这样的话，她说，我既不信神，也不信鬼，我什么都不信，我就信自己。人们以为自己总可以找到真理，总可以为自己找到一条正路。可是呢，这样子想法很危险。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一种啊学说，就说你呀、啊，自己你的这个内在的一种属灵的能力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啊，叫你呀、啊、靠自己。这个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人呢、啊，不管是在哪一方面，我们都不能靠自己的。我们现在吃的用的啊，我们都要靠别人来帮忙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今天晚上谈的呢，不是我们日常用的东西，而是关系到我们整个自己的命运的问题。 有一些问题啊，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，你是解决不了的。第一个最普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这个人生啊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世界上有罪恶、有痛苦、有死亡等等？为什么现在人心这么诡诈、这么邪恶？好像没有一个是你可以完全信赖的一个人，处处你要上当受骗，你总要防备坏人，为什么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人是哪来的？过去的历史，我们这个人类往哪儿去？人类的整个命运的问题你可知道？还有现在我们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重大的问题，都是与你我的命运直接有关系的问题。所以啊，我们可以认识到啊，像这一类的问题，我们光是靠一些有学问的人、读过书的人来给我们解释还靠不住。因为一个人他就是读了很多书，他毕竟他的寿命很短暂，他早几十年还是穿开裆裤的，再过几十年他就是成了一堆骨灰。人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人没有多大智慧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所要给大家介绍的是，现在啊我们只有一个真正靠得住的权威，那就是这本书啊，新旧约圣经。那么你就要问了，那你怎么知道这本书是靠得住的啊？我可以啊现在就给大家证实一下，这本书确实是靠得住。你说怎么证实呢？第一啊，这个圣经啊它有一些内在的凭据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它不是人的聪明写得出来的，这是这个最主要的凭据。既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或者几个普通的人写出来的，那么这里头呢有奥妙之处，这个奥妙之处呢我们就称之为上帝。我们说有上帝，而且呢这个上帝啊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就明说这些是上帝讲的话，他一点不隐瞒。这个圣经里面，各位如果凡是看过这个啊都知道啊，不管是旧约新约里面都有上帝说、耶和华如此说、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类的话，一共出现多少次啊？五千多次。你在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本书是这样子肯定的说它是上帝讲的话，没有第二本书。那么有人说那古兰经怎么样啊，是吧？那么古兰经固然微教徒也说这是上帝的启示，可是呢他这种内在的凭据啊，我告诉你圣经不止这一点，古兰经固然也有这种说法说上帝讲的，可是这里除了他说上帝讲的以外呢，他还讲一些什么预言。这种预言呢不是、像我们 现在这个算命先生给一个人算个命啊，算到几年呢，或者十几年以后的事，而是算到几千年以后的事，几百年以后的事。我们请看以赛亚书46章第10节，我们从第8节读起啊。你们当想念这事，自己做大丈夫，悖逆的人呢，要心里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上帝，并无别神，我是上帝，再没有能比我的。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所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这是上帝啊给我们讲的一句话。那么有没有这样的预言呢？有啊，有。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举一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呢就是还是以赛亚书，是53章啊，就过了几章，53章。这一章啊是在耶稣基督诞生700多年前写的。这个年代啊，现在根据考古学研究是靠得住的，肯定是在耶稣降生700年前写的。他讲的什么事呢？讲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事。凡是读过这个福音书的，你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里所讲的都是耶稣受难的情景，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，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你我的罪，是替你死，做你我的赎罪祭。我们现在呢为了确定这几点呢，我们现在就用一点时间把它读一遍啊。我们就从第1节读起啊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，这个他呢指的就是啊这个耶稣。可是呢他猛然这么一个他，他也不说这个他是谁，可是我们读下去就知道讲的是耶稣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对不对呢？是这样。耶稣到世上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威严，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再读下去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，对不对？是那样子。你们看福音书就知道，人家都是不要耶稣，最后要把他害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第4节，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耶稣是为我们啊担当我们的忧患。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上帝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有鞭伤吗？是的。你要读福音书啊，你看他们审问他的时候，那个罗马的法官叫这个士兵啊用鞭子抽他，这是有这么一回事。第6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 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他虽然未行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，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是的，他死的时候没有坟墓啊，谁给他预备坟墓啊？他是在刑场上的一个犯人呐、执行了以后，他的门徒正在发愁，哎呀，我们的夫子死了，我们把他葬在哪儿啊？哎，忽然奇怪的很，有一个财主出来，这财主过去啊，不敢承认自己信耶稣的，但也很奇怪，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，他看到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他就想起耶稣自己说的一句话，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要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个财主想起耶稣的这句话，哎呀，他说正是这么一回事啊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啊。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，他自己出面去向那个法官去领尸，他说我要替耶稣收尸。哦，这个法官已经，你替他收尸？他说是的，我要领尸。结果这个法官就答应了，准他领尸。另外一个财主他也是一块儿来，带了很多香料，过去他们葬人的时候啊，是用香料把它裹起来。这两个财主，一个财主把他自己预备的一个坟，本来为自己预备的，给耶稣埋葬。来，你看这话讲得准吧，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。再请看下面还有一些奥妙的地方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你看下面怎么说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怎么前面说的已经死了，已经丧了，是的，下面说他还要延长年日，就是复活，还要活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是的，耶稣葬了以后第三日复活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什么是耶稣劳苦的功效啊？就是千万人，包括你我，现在在四川北路这里聚会的人，都是因为耶稣劳苦的而结的果子。耶稣看到我们这些罪人悔改归向主了，他就心满意足，他说我在十字架上的受的苦没有白受，我流的血没有白流。再请看下面啊，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，这我就是上帝了啊，耶稣是上帝的仆人，义仆得称为义。你看称为义是怎么成为呀？因为认识耶稣，我们如果真正认认识耶稣，我们也称为义，就算为没有罪，因为他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。 下面又说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军分掳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是的，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右边一个强盗，左边又是一个强盗，列在罪犯之中。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是代求吗？是的呀。他们那些罗马兵用钉子钉他的时候，他怎么？他是叫救命啊！啊，他说：“我呀，痛死了！”是不是这么说的呀？没有，他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为罪犯代求，你看这么一段预言是圣经的内证，说明它不是人的聪明写出来的。那么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或许是耶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的门徒伪造的吧。不是，这个以赛亚书在耶稣诞生之前200多年已经译成希腊文了，译成外文了。怎么样？你没有法子反驳这个事实啊。他是耶稣诞生700年前写好的，已经编篡列入犹太民族的古经里面了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到了公元前200多年，也就是耶稣诞生200年之前，已经由一批犹太的学者把它翻译成希腊文。怎么样？他是按照圣经的话，是人受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，这都是上帝讲的，人写不出来的。所以我说，你寻找真理吗？真理都在这里。我刚才已经提出一个无可反驳的证据，内在的证据随时摆得出来的，这是一个神迹奇事，一个真正的道道地地的神迹奇事。只要你有一点思想的话，只要你是一个心地诚实的人的话，你应该服帖承认，行，这是上帝的圣经。耶稣基督他临终的时候做一长篇的祈祷，他祷告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他们就是指他的门徒啊。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你的道啊，这个道就是话，上帝的话，你的话就是真理。耶稣这句话经得起检验，上帝的这本书里面句句都是真理，它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一切问题。罪恶是怎么回事啊？痛苦是怎么来的啊？死亡又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人就活这么几十年，死了就了了吗？有没有来生啊？我们过去人类是哪来的啊？怎么来的啊？将来到哪去啊？这些问题都有。而且你得到这个答复之后，你也会感到满意的。好，你说这是真理，这是前后连贯的真理。而且呢，虽然这本书啊除了10条诫命之外是由40个人写的， 可是呢，这四十个人虽然他们是相隔啊，前后相隔1600年，他们所写的这些经书66卷是前后连贯一致的，他的教训啊是不相矛盾的，说明啊是由上帝啊的圣灵在指导他们，感动他们。